坏事呢，是因为他不知道。啊，你不要笑啊，的确，你们的孩子都是这样子被教出来的，在学校啊，法国也是这样子啊。我的同事啊，是一生都是天主教徒啊，有一天他很愤恨啊，就是很生气，跟我说要找一个时间跟我谈，我做错什么事啊？连约我在楼下见面呢、啊，连他就跟我说，他去弥撒嘛，天主教啊，他就听到了啊一篇的道啊，就讲到人有罪啊，人有原罪啊，他很生气啊，他说没有，他说人都是纯洁的啊，人会做错事是因为他误解啊，他杀人他不知道刀可以让人死的，他以为好玩啊，当然这是我说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没有乐观成这个样子啊，就对人的罪怎么会那么乐观，但这个是世界的主流思想 OK， 就是外面到里面啊，我是简单来讲啊，那你从圣经来看呢，人的污秽是从里面出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万物物质啊，啊，那我们可能今天呢、啊，我饶恕啊，可能对一般的人来说最脏的可能是垃圾啊，这是粪便好不好啊，当然不好意思啊提这个字啊 OK， 我说这最脏 OK， 那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东西特别脏啊，但你要知道垃圾跟粪便呢对很多的细菌来说是 buffet 啊，是丰富的一餐，对他们来说这没有什么污秽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可能会在万物当中啊，因为一些的味道，因为一些的形态，我们会看一下啊，这个比较低，这个比较高。但是其实基督说，全部都是上帝造的，物质本身呢、啊，没有好坏的，哇，没有好坏，意思说它不是那个污秽的源头，因为物质原本是出于上帝美好啊，一个美好的供应啊，上帝一个丰盛的恩典，上帝把这个物质白白的赐给人啊，把空气、雨水、阳光、生命赐给人，是他慷慨，你没有做什么去赚取的，你今天赚的是钱，你没有赚空气，你没有赚雨水 OK， 如果上帝真的跟我们发一个单啊，就是这个月的空气氧气费我们每个人都破产了，那你交不完的 OK， 这些都是上帝的慷慨，不是自然界，所以物质本身呢不会使人啊在上帝的眼中变为是污秽，就是不被接纳的。基督说注意是人的内心，人的内心是那个罪的源泉啊。人的罪性啊是那个产生污秽的源头。所以是人内心的不洁导致人碰的事情呢从好变成坏。啊啊，你说敬拜啊，侍奉神，这些都是没有坏的事情。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带着一个不正当的心来到教会，来到神圣的聚会的当中，其实他的内心的那个污秽，透过他的话语跟动作呢，就让这些本来是好的东西，在上帝的眼中啊，这个讲道、这个分享、这个赞美、这个祷告呢，就看为是不被接纳的，上帝就不喜悦。所以是人搞的，不是东西搞人啊。好了，说回来了，所以呢，基督在上一次的这个比喻里头，他就提出这一点，当然是为了责备当时啊假冒为善的这些法利赛人呢、他就强调，法利赛人一直要人家洗手啊，因为有一个洗手礼啊，就是宗教礼仪的洗手礼。连基督说，这个洗手不能够洗掉你的罪的。Okay， 只是洗手礼会让人想起上帝要赦免，因为当你的手脏你去冲水的时候，那个水呢可以把你的肮脏冲掉，你因为看到这个动作，你就想到说我有罪，上帝愿意把我的罪除掉，不再纪念你，是因为洗手礼而坚固了你对上帝赦罪的信心。所以之后你不是因为洗了手你的心就干净，而是因为你洗了手，你就愿意虔诚的来依靠上帝，单单的依靠他的恩典，也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去行他喜悦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原则其实可以用在全部的事情啊。就今天好像你说你来到教会啊，你来参加敬拜，你来读经祷告啊，各样 OK， 嗯、啊，从来都不是这些东西本身让你得到上帝的喜悦。读经祷告让你看见你的缺乏啊，导致你愿意谦卑的来依靠神，是后面那一个让上帝赐福给你，而不是那个动作。但是人是人，所以人需要一个形式来帮助。所以让我们不像世界的宗教啊，他们重的是形式，他们以为形式满足之后这个非形式的东西就自然会临到。但实际上圣经就否定了这个可能，好吗？好了，今天我们就继续了啊，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继续读啊，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从第21节开始啊，还有马可第7章24节，来我们一起念啊。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马可，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一人知道，却隐藏不住。你们知道推罗西顿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如果你有来主日学你就听到了啊，它是算是外邦人的一个地方了，但是还是很靠近就是以色列国的边界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到了那个地方去。 OK， 那这个今天要看的它不是一个比喻了啊，它就是一个记载，它整个目的呢是要告诉我们，虽然耶稣基督当时他就是向世人宣告救恩的时候还没到基督在地上呢那33年半呢，最有灵性的人呢也只是认识到基督是那个弥赛亚，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因为圣灵还没有把这样的信心赐给人。所以每一个人其实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呢，另外意思这个弥赛亚对当时人来说呢是一个人来的，但是你还说半神半人或是一个人啊，就是他是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但是神对他们来说上帝呢是不可见的，他们没有办法明白原来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二个位格呢成为了人。 OK， 所以基督当时没有像就是这个时候还没到，他还没有跟别人说，我们也看到圣经基督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说我就是神，你找不到的，只是有人说你是神，他不否认而已，你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说的是，但基督没有直接说他就是上帝，但其实他是上帝，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还没到 OK， 就上帝的时间所以没有人有这个信心来像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明白的事当时没有办法。好，所以在这个神迹他的表达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一个迦南人一个迦南的妇人他却有一个特殊的信心，好像他走到了跟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上面，就是他是很远的一个人，他不是犹太人，他也没有学过律法什么，但是呢竟然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但这个明白是对我们来说是普遍的但是对他们当时来说呢只有犹太人才有，但是竟然有一个外邦的妇女呢他有了这个信心 OK， 连上帝就透过这段经文就是基督讲话来表达了这个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就是不区分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的这个恩典，好吗？虽然我现在这样讲你不知道我在说太指明什么，等下我相信你看完这段经文你就明白了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记载里面的一些角色就是这个妇人圣经记载等一下后面会讲，我们读第一节没有讲就是说她是一个迦南妇人但是也被记载为希腊人但我们不应该理解为是有就是希腊其实是我们说的欧洲了她不是这个欧洲血统犹太人呢他们把全部外邦人都叫做希腊人或是叫做化外人就是在他们眼中那种很野蛮的没文化没教养的人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西方人当然可能你们听来觉得好笑我们今天说的西方人都是很文明的，我们用西方来讲对吧？你要知道在当时呢西方就是以蛮族 只要你说跟谁做了朋友啊，你说跟西方人啊，你说哎呀，你这个啊，就是交了一些不该交的朋友。所以犹太人其实他很鄙视的啊，他们觉得啊，就是在犹太以外的人呢，其实都是一类而已，不管你是什么国家啊，所以他们就喜欢用一个字叫做希腊啊，就用这希腊来指全部非犹太人了。OK， 好，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这个妇人从希腊那里跑过来，这好远啊，啊，他只是住在附近的，他就是推罗啊、西顿一带的，啊，但是他是那里的啊居民，他有一个血统，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啊叙利腓尼基族啊，就是说他是我们后期说的叙利亚人的血统，啊，当然这也是。迦南地啊，当时的民族中的一个了。OK， 所以这凸显了这个妇人的一个背景，就是他是外邦人，但是他不是很远的外邦人哈，他多多少少听过啊犹太人的故事，因为他是邻居。OK， 但是呢，他没有受这个拉比啊，或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教导，所以他对律法是没有被教导过的。他听过，但是没有被教导。但是偏偏这样的一个人呢，圣灵却感动他，让他可以主动来找耶稣，并且能够谦卑来求帮助。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记载特别的地方。因为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区别呢，你读起来你说没特别啊，他要的东西也不是很重要，可能你会觉得，但实际上这个记载是很特别的，因为在那一个时刻，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头呢。上帝特别用这个记载来表达他对外邦人的恩惠是实在的啊，虽然当时是隐藏的。OK， 那另外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当时去到这个地方啊，进了一个人的家，连他不愿意人知道，但却隐藏不住啊，就说哇，耶稣你藏得不好啊，啊，人家看到你了啊。其实这个意思是说，基督他退到这个地方，就是退到外邦人的地方边界那里去呢。是很多时候是跟门徒一起啊休息，也教导，因为天天都有许多的百姓围着他，就需要医病啊、赶鬼啊，他就没有时间可以教导他的门徒。但这些门徒以后都要成为啊使徒，所以他需要时间。所以很多时候耶稣就退出去，就把门徒带出去，连用一点时间来教他们明白上帝的话。连这个也是同样的啊，不是说耶稣要去休息了。耶稣基督在地上是没有休息的，所以他退出去，他想要个别的教导。很明显他这个做法呢，就让犹太人啊不知道了，意思说圣经记载呢，犹太人没有追上他，所以犹太人真的是啊，就是找不到耶稣了。 OK， 但是耶稣却许可呢一个外邦的妇女啊，那外邦就是以亚伯拉罕无关，这已经是比犹太人低了，对不对？如果犹太人耶稣都不想见了，现在上帝就是耶稣就还允许一个比他们低的，就是外邦人，再加上他是一个妇人啊。当然我不说姐妹比较，这在当时的啊，就是很少是妇人直接到耶稣的面前的啊，一些特殊情况啊，一般不是的啊，因为这个还是有一个距离的啊。但是很奇妙啊，就是这个妇人呢，没听耶稣讲道，也没看神迹呢，却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或是说耶稣让他来啊。这里不是说耶稣很无奈啊，哎呀，好像大明星想躲起来啊，去啊尼斯啊度假两天，那也知道给狗仔队追上了，拼命拍照。不是，耶稣许可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愿意的话，这个妇人跟不上的，根本不用，没有办法找到他。但基督让其他人都找不到他，但是让这个妇人可以被圣灵的感动牵引到他的面前。那这就让我们看到那些很傲慢的一般啊，常夸自己是神的仆人啊，上帝的恩悦的子民这些的犹太人啊。啊，当耶稣基督在他们的面前啊，大声的说话，又行了许多神迹，这些人呢，好像又瞎的，又是聋的。那这个妇女呢，没听也没看到什么，但她好像能够 很明白，而且乐意来领受，这个区别是极大的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当然还没开始啊，不过这个是一个小总结了，就是让我们想到啊，但上帝的救恩啊，颁布给人的时候，傲慢的人呢是很快就拒绝的啊，但是同样的福音给谦卑的人，他就会好像如饥如渴的把它接受。啊，这个可能有时候我也很惋惜了，好像我们啊身边的许多亲戚朋友哈啊。如果你真的是传了福音啊，你把救恩给了他，告诉他，啊，他的反应就是，哎呀，你们讲什么啊？啊，嘲笑两句哈，跟你啊打发打发就走。其实你要知道，这个是很惋惜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他有这种态度呢，就是因为他傲慢，不是他误解啊。我再说一次哈，如果你一直以为是你讲不清楚啦，啊，或是语言问题啦什么。不是的，人的内心里头有一种反抗恩典的一个功能，因为他骄傲，他不需要帮忙，他不需要人帮助，所以这是人内心犯罪以后的一个盲点，就是人自义啊，觉得自己已经有了。所以许多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就证明了，其实他们内心没有被圣灵预备好，所以他们用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反应，就是抗拒来对待。但你看到这个迦南啊，妇人呢，没人跟他讲的，他自己跑来的，而且他跑来的时候呢，他求的对，他没有求彼得，他也没求约翰，他求对耶稣了，而且他是很坚定的求耶稣。最后结果呢，耶稣基督就把他要的给他。OK， 所以你更多，当然我们向家人传福音是我们一生的努力的啊，但是有时候你的这个重点啊不是一直改进你讲话的方式啊，觉得哈，啊，你现在不要讲的那么硬啊，不要讲的那么什么什么，其实福音就是福音啊，你如果可以改的空间，我可以说几乎就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改，福音就是这么简单，那么直接。OK， 你要祷告的就是他被上帝的灵感动，不是聪明啊，是谦卑，看见自己的傲慢阻挡了这极大的恩惠。这个恩惠不是他选择好一点，不选择也没有亏，这个恩惠是他绝对需要的，因为是生命来的，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了。人这里说耶稣藏不住啊，人家知道了，为什么呢？马太就说啊，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马可说，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非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啊，交代了，对不对？啊，这马可说他是希利尼的人，就是我们说的希腊人，他是什么族的人啊？所以很明显，马可是有记载，他不是从西方过来的。OK， 他要求的是什么呢？他的女儿被鬼附，很痛苦，他求耶稣救。OK， 就这样啊，好了。我们来看他讲什么啊？他这个外邦的妇女啊，她不是犹太人，她也不属神的子民，但是她用对了。你看多少人，连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都说夫子，啊，尼哥底母啊，他都叫耶稣夫子啊。一个没有受过律法教导的人，一开口第一句就对了，大卫的子孙，这千真万确讲对了。你说哇，这个妇女哪里学的？这我们说《天龙八部》，她第九部都会了，就是谁给她？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其实是圣灵预备的啊。他就称耶稣这么多可能，夫子、老师啊，有的人称耶稣啊为人子，竟然他就用大卫的子孙，而且这个大卫的子孙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他呢是那弥赛亚，他是那个君王。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头呢， 上帝应许以色列人有一天这个救恩啊要领到啊，以色列国要复兴，连上帝要他们啊，每次说啊，就是是大卫的宝座啊，常常用这个字，大卫的王啊，王这个王宫，大卫的圣城。所以如果以色列要复兴呢，他们就要看大卫这个家族，大卫的这个统治是不是复兴，所以他们会这样子称这个救主叫大卫的子孙，而不只是因为他们知道玛利亚跟约瑟哈有大卫的血统。我想这妇人根本都不知道耶稣的肉身的爸妈是谁啊，所以这个不哇也不叫肉身的爸妈了，就是玛利亚跟约瑟是谁他应该不知道啊。那他这样子称呼呢，其实不是按血统来讲的，是按着啊，就是上帝对犹太人的一个救赎主的记号来讲的。OK， 啊，我再说一次啦，就是他没有受过正式的教导啊，但是他对这个应许啊却有一点点的知道啊，所以他这样子称耶稣为弥赛亚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讲。如果是出于迷信啊，就是他看到谁都叫大卫的子孙呢，我想这个不真实的信心也会被耶稣基督拒绝了啊。但是你看下面呢，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就承认了他的称呼，耶稣没有拒绝，就表示说这个妇人呢应该啊，虽然不完全懂这个事情这个应许，但是呢他是从犹太人口里听过，所以他就用这个来称呼耶稣，因为他相信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OK， 那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对吗？他也没有说读完圣经啊，他可能听过一点点，但是他讲起话来，他做起事来呢，有一种信心的表达啊。虽然他说他跟他做啊，还有点距离啊。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说刚信主的人这样啊，他是很想做基督徒啊，很努力啊，但是他可能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的动作啊，好像跟他的信心不是很配合，短暂啊，我说啊，不是长，说长期是一个问题啊，就短暂起看来好像他可能还是啊在赌馆打工啊。信了耶稣啊，他说哇，我要很好好做人啊，我要荣耀主的名啊，从今以后要为老板好好做工啊。你在哪里做工啊？在苏黎世的赌馆啊。啊，你说啊，这位弟兄啊，信了主啊，不可以在这种地方。你说是吗？可以不可以做吗？就好好做份工作啊，没什么啊。啊 ，OK， 可能你也觉得他是相信了。但是有一些事情好像他还没有跟得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这些人的信心是出于圣灵的，圣灵会继续在他的心里面做工，他会用上帝的话来建立啊他对上帝的认识。所以这个人啊，他会读圣经，他读，他一定会读到什么叫圣洁，他一定会读到什么叫贪心，对吧？连他的心就受责备，他就很自然还告诉你说我换了工作了，因为神不喜欢。你说没人跟你讲啊，他说我不需要人跟他讲，因为他有上帝的话，圣灵透过神的话建造了他对上帝的认识，同时他的性情也改了，因为就是有信心嘛啊，圣灵就把基督的性情给了他，他同时里头就开始有喜欢顺服，是吧？因为其实很多人知道在赌馆打工不好，但是也不见得放得下啊。那些在美国 Las Vegas， 我有一次，我没有去赌馆啊，我不是去 Las Vegas 赌博啊，我只是在那个城，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每次开这种国际会议啊，就是半导体的，他们就喜欢挑这些地方，可能比较便宜。然后我有一次啊，不长啊，就经过啊。然后我就在那个 camp 嘛，就是那会议的 camp 里面啊，在那边有四天的会议嘛。连我到那一天是礼拜天啊，因为我那时我在加拿大了，我飞过去的时候哈、啊，是崇拜完啊，我们大概是早上嘛哈、啊，我就飞了，我过完了过去，所以到那边呢， 我说整个礼拜天都不知道做什么啊，我就找啊，看有没有啊，有什么地方可以聚会啊，或是听到啊，这样啊，你看看电视有没有，没有，你就出去转，哎，后来转，哎，找到教堂啊，啊，但是把那个教堂跟那个赌馆比，的确是比不起来了，那教堂真的好像茅屋这样，赌馆每一间都是高大威猛啊。但我在想啊，我说在这里做牧师应该很难吧，就好像在澳门做牧师啊，你每个会有要不是那种高利贷啊，就是你说怎么劝他们呢、啊、你说你们不要工作啊，啊，换了，你说换了换去哪里呢，啊，戒赌中心啊，啊，是啊，在澳门就只有赌馆跟戒赌中心两份工给你找啊，也可能在中间有打扫的，很难嘛，对吧，啊，我在想哈，那些人的确有时是要很容忍，会有啊，知道但是不做的，就是他读了神的话，他知道上帝的要求，但是他没有基督的那种顺从的心情，所以他不一定会做。那这个朋友如果他真的是有圣灵给他的信心，虽然他短期他有一些不配合的啊，一些生活习惯，但是我们相信呢，当圣灵在他心中慢慢建造他对主的认识，再加上呢他有基督顺从天父旨意的心情呢，你就会开始看到他结出啊善行的果子，你就看到他这个小小的生命呢会茁壮起来，而且他会就是为着上帝的荣耀来生活。其实很多这样的例子的 OK， 所以我们有时看人啊，也不要只是光只是听啊人家嘴巴说啊，说啊、哦、基督徒啊，做基督教啊，做基督信耶稣很好啊，做基督徒很幸福，什么什么啊，是啊，但我是希望说，但愿啊他相信的跟他生活所行出来的啊要相称啊，他的性情要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感化啊，他的人生要基于他对圣经的认识而有一个改变。好吧，那这个妇人其实在开头的阶段呢，的确他讲了一些话不是很完整啊，因为他信心是很微小的啊，但是你从后面看呢、啊、耶稣就用一些方法把他这个很弱的信心啊就激动起来。诶，你会看到他这个妇人呢越被耶稣激动呢，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强，就短短的时间呢、啊、几句对话里面呢，他就好像越来越坚定起来了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OK， 如果你信耶稣冷冷的啊，十年前也是这样，十年后也是这样，圣经爱读不读，爱读不读啊，祷告就打瞌睡啊，我真的是很惋惜哈、啊、就是说大概你还没预备好啊。其实如果你是上帝赐给你信心的人啊，其实你看在这里我们的主耶稣就用一系列的方式，只有一个目的而已，就是让他最后真的是迫切的真诚的求一个很简单的事，而且上帝就马上给他啊。我们来看啊，我们的主开始怎么回答他啊，二十三节啊，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把他走吧啊。啊，第一，我们主耶稣是装听不见了，我们主就沉默了。OK， 那我们可能对人沉默就是想让人不要再讲了，对不对？啊，他说啊，大卫的子孙来救啊，你说啊，听没有？谁是什么声音啊？啊，人家听，哎呦，喊了人家都不理我啊，那可能他就走了嘛，对不对？啊，这第一呢，我们可能以为是这样，但是你看整件事情的结果呢？其实耶稣基督开始用沉默呢，不是要消灭他的信心，是要激发他有更大的信心啊。当然我们这个不要自作聪明啊，每次啊我们可能有的懒得理别人，我们就说啊、哦、我是帮你的啊，不要这样子啊，除非你真的有圣灵的感动啊。我们当然呢对别人的需要哈、啊、我们应该主动了、啊、但是如果圣灵有时特别给你平安啊，用一个被动的方式呢啊，你要很谨慎的对待他，不要因为出于私心啊。你看这些门徒就是有这种表达 ，OK， 啊，我们的主耶稣是想让这个妇人因为开始被拒绝而不放弃，更加迫切的求，证明他的信心的这个真实。但是你看门徒啊，很快就不耐烦了， 门徒听，哎呀，这个妇人很吵很吵，是吧？就开始反感了，人就开始跟耶稣说，哎呀，叫他走吧，不要打扰我们啊，我们在退休会啊，不要来吵我们，我们在学律法，是吧？所以他们就想用方法呢，把这个妇人打发走就算了，因为他们体贴自己，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主耶稣，他们的老师，现在要他们观看一个信心的榜样。其实这个是他们要学的功课，也就是说他们把他们拒绝在外面，不让犹太人来打扰，就是让他们从这个妇人的信心上面学习认识上帝对外邦人的恩典。啊，门徒反而觉得很吵，没耐心。啊，当然我也常开玩笑，我说弟兄姐妹啊，有时我们教会有小孩啊，有时会有一些声音啊。啊，当然我们不会像门徒啊，啊，门徒常常这样的。有一次是吧，圣经说有小孩，就是有人把孩子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接受这些小孩了。我在想这些孩子啊，应该很直接了，他们也不害羞啊，看到耶稣就跑跑跑跑跑。耶稣在讲道，可能他们就抓住他的腿啊，爬到他的膝盖上面啊，可能还爬到头上去啊，啊，根本不害怕嘛。然后看到耶稣这样吃，我想我们主耶稣如果真的火起来啊，那天使会把这小孩子拿走啊，但是没有啊，啊，我们主可能把他很温柔的抱下来啊，啊，摸摸他的头。但是在当中呢，谁不耐烦啊？门徒不耐烦啊，是吧？因为门徒说，哎，不可以，这是我们的聚会，你不能来搅扰我。其实耶稣在那个场合就跟他们说，要进天国是吗？像这个孩子，其实突然间呢，焦点是这个小孩的信心啊，他可以那么坦然跑跑跑跑跑跑到上帝的面前。你们这些大人每个都装头装尾的啊，就是怕啊，就是要装近前，要装好人啊，远远的跟随。耶稣说你要进天国吗？学他的信心，对吧？但是门徒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没有爱心啊，也就错漏了这些耶稣基督要他们学习的啊，这个真正的功课。他们反而可能要学的是一些方式，一些知识。好了，说回来了，所以当时你看到一个反应了啊，我们的主拒绝其实是为了激发人更加热切的，因为圣灵在他里头没有让他放弃啊，所以基督的拒绝呢是刺激了他更加的真诚。但是门徒因为没有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看不出来啊，就以为呢耶稣也讨厌他，所以呢就跟耶稣说，我来帮你叫他走好吗？啊就想要把这个妇人打发掉啊。好了，我们的主怎么回答他呢？那我们读24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这是第二个回答。那第一个是被动的沉默啊，够打击人啊，对不对？你如果在教会你讲一句话没人理你，我想你也没什么勇气再讲第二次了啊！我想我们应该不要这样啊，我们要理人家。但是耶稣今天说好，他沉默，这个妇人看起来还是叫嘛，还是要求。基督呢没有直接跟他讲话，基督跟这个门徒讲话。基督说：“我被上帝派来啊，是为这以色列家的救恩做预备的。”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当然是世人的救主，这没有错，但是在他成就救恩之前呢，上帝要基督先在犹太人的当中预备这个工作，直到他从死里复活啊，他彰显救恩，圣灵把这个信心广泛的赐给啊这些外邦人的时候呢，上帝就要犹太人向他们来做见证，怎么？所以门徒就被拆出去嘛，那个时候啊，所以他们就见证上帝在基督里与人和好啊，基督的受死是上帝赦罪的记号，所以这个计划是完美的啊，意思说基督33年在地上，33年啊，这3年半啊，后面的3年半呢，是焦点是预备啊犹太人接受救恩，当他升到天上，他差派圣灵下来的时候，圣灵就在。就是一切拣选的包括犹太人外邦人的身上预备的信心，所以门徒就出去做见证，这些被拣选的人就都信了。 那这个以弗所书啊，保罗就说这个两这个墙啊隔开，这个两道的这个墙就开始拆下来，就是说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区别了，在基督里这个隔开的墙就被拿下来，他们就合一了。但是在基督还没有受死之前呢，这道墙是在的。 OK， 明白的救恩的明白只在犹太人当中，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 OK， 但你们等一下可能有一些细节说为什么圣灵工作会跑到这个外邦人那里去啊？那当然我们等一下再交代这件事啊。但是我这里是想强调，就是说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也是历史历代啊，就是在旧约里头啊，上帝的一个明确的表达。 OK， 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就声明一个他们知道的事情。 OK， 好了，我们看这个妇人第二次被拒绝，他讲什么？二十五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很明显他不放弃啊。当耶稣说我不向我现在啊，不是说将来了，我现在不向外邦人施恩，外邦人的蒙恩不是他现在的工作，是他差派圣灵让门徒去做的工作呢。很明显这妇人没有因为这句话就放弃啊，没有就是因为这样而被吓倒，他反而好像更加坚强，他现在跑到他面前来拜他了，不是远远喊了啊。OK， 他直接跟耶稣对话，而且称他为主。其实你们知道，有时这个主呢可以是主人，有时是一个尊称，有时也是指到上帝。OK， 他直接跟他说你要帮助我。你说这个信心很奇怪啊！如果你用俗语来说，你说哇，这个人这脸皮真厚啊，人家拒绝你那么多次你还硬来啊，是吧？那不知羞耻啊，怎么可以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在这里不应该用脸皮厚来解释这个事啊。我们虽然是不能够明白有人有这么迫切啊， OK， 但我们只能够承认呢，我从结尾来看啊，我们只能够承认呢，他当时是有圣灵在他的心里面的一种特殊的工作， OK， 使他有一个信心能够超越他的困境。他的困境就是他是非犹太人，他的困境就是他就是没有这个血统，这就是他的困境。看来这个困境是绝的，就是不能超越的，你怎么改变你血统呢？你不能嘛，对不对？所以一般人就会放弃的。但这个妇人呢，他有一个信心呢，他看透了这个血统的问题，他很确信那个看来跟他无关的恩典呢是他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不做外邦的工作呢，他直接说帮助我，意思是说你不做我也要，我认为我相信你要救我。很难理解，对，很难理解。那可能有人会说，哦，因为他的孩子嘛，对不对？因为他孩子很苦嘛，所以做一个妈妈当然是很迫切啦，一定是求的啦。那我就想，当然这句话我一般都听见人家说啊，就这样带过去。但你要想啊，如果这个母亲很迫切 ，OK， 她很想她女儿好，她来求耶稣，耶稣说我不做这个的。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啊，你们不要笑啊，那你是好像我们前一阵子啊，我们有姐妹牙痛呢 ，OK， 你牙痛啊，好了，你很迫切啊，痛的几个星期睡不了、吃不了，啊，很煎熬 ，OK， 好，你去找医生啊，那你去找了一个眼科，眼科看着你说我不做牙齿的，你说我不管，你一定要医我，那你明白吗？你迫切没用啊，因为那个对象不做这个事的。所以如果这个妇女呢，她很爱她的孩子，我们相信她很爱孩子，她很迫切要得帮助，我们也相信。但是为什么她那么咬定是耶稣呢？她可以，她很迫切嘛，所以迫切去找每一个医生啊，这个不能，这个说我是管眼睛的啊， OK， 对不起哦，我去找一个管耳朵的，不行啊，找一个管牙齿的嘛，对不对？总是会去找嘛。但是你看来呢，这个妇女呢，她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她不是只是对自己的孩子很迫切很需要，就是很爱她的女儿，她好像咬定了上帝一定会帮她。她不知道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啊， 就是明明他不是犹太人，但不同他从哪里明白无论怎样上帝一定要爱他的，上帝一定会帮他，所以他就来耶稣面前呢。但他当时不知道耶稣是上帝呢，他只知道耶稣是上帝的代表，就是那个弥赛亚啊，大卫的子孙，所以他就求这个代表人来给他帮助。你现在明白我说这个比喻的，哎，不是比喻，这个妇人这个教导的这个记载啊，他的一个重要点，就是我们有时以为停留在他求的东西，那其实不重点不是他求，他可以求各样的东西，问题是他那个信心啊，为什么你去找耶稣求？啊，你求的对，求的不对，我不管啊。但当时你说为孩子，被鬼附啊，可能如果你今天来找牧师啊，牧师就说你孩子做了什么，为什么会被鬼附，是不是天天跑去，跟那些不好的人打交道，才会被鬼跟上什么什么？你要悔改，你要训他一顿，对，我们主也没问这个东西啊。好像有个不关心这个事啊，就是还有一个要求而已，可能他就是牙痛啊，他是眼痛啊，头痛啊，脚痛啊，各种你可以把它挂成一个括号啊，你可以自己填，重点是为什么找耶稣求，而一般的犹太人都没有找耶稣啊，有那种就是当然一般犹太人是来找耶稣医病而已 OK， 但是呢他们没有咬定耶稣基督就是代表上帝对人的爱，所以这些被耶稣医好病的人就走了，那以后可能也参与钉耶稣十字架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真的是因为这个信心就相信了是上帝的恩典。 OK， 好，我就不讲太远了，我只想突出啊这个迦南妇人他一个信心的重要啊。我们接下来看啊，他这样子说完，我们的主最后一次再拒绝他啊，越来越严厉了哈。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啊。”马可，耶稣回答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一定走的，特别是华人哈，因为这个回答呢是严厉的啊，基督拒绝这个妇人。啊，他用一个比喻啊，他说好像一个家里面呢有小孩，就家里的儿女，人也有儿女养的宠物，就是家狗了。OK， 人基督就说，外邦人这个时候不配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食物嘛，这个饼是给人吃的。OK， 所以这个时候是人在吃饭，狗呢？是之后的，不是现在吃的啊！我再说了，这是我们华人可能对狗啊，人家说你是狗，你就会觉得很反感什么说。那当时呢，的确对犹太人来说也有类似，但是没有像我们这种想法。但是他们会讲狗，就好像说是，这里说的是狗加狗了哈，就是一个次等的意思啊，第二等的意思，好吗？好，不多讨论这个，我现在讨论的是那个饼啊。说这个儿女的饼，给儿女的这个饼是什么意思？那给儿女这个饼呢，一般我看解经书有时他们会很快的就说这就是上帝的救恩，不对啊。如果你说这是上帝的救恩呢，因为很明显这个饼后来是给外邦人的，因为外邦人也有了救恩，不然你跟我今天在哪里呢？我们也得到饼，所以这个饼不是叫，如果你说是儿女的饼，我们外邦人就不应该有嘛，但是我们也有了，所以这个儿女的饼呢，应该是指什么呢？是指到在一段的时间之内，上帝先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恩赐。就是说在创造世界以来啊，其实上帝的美善遍布的，是给每一个人的。OK， 大家都知道他是上帝，他是创造万有的啊，供应万有的。当人犯罪之后呢，上帝救恩的计划呢，是先收纳亚伯拉罕的后代，让他们先暂时啊代替其他的民族学律法学救恩，也让他们先经历赦罪的平安，就是上帝先选一小群人让他们明白救恩，很难学的，所以学几千年啊， 所以犹太人慢慢学学学，因为这个堕落是很大的啊，他没有办法一天之内就把你就是明白过来啊，这个人从亚当那个犯罪之后的堕落是很严重的，所以上帝用几千年的时间，在一个少数的民族当中呢，透过生活，透过律法，透过管教，让他们认识了救恩，预备他们，也给他们很多特殊的经历。OK， 之后呢，当主耶稣基督生在他们的当中，啊，就是基督是犹太人啊，生在他们当中，啊，为他们就是成全这个赎价啊，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升天坐在天上的时候，他们呢就成为这个救恩的一个见证人。所以福音本来是犹太人欠外邦人的，就他们要给我们，今天反而是我们外邦人要把这个债还过去，就是说我们反而要把福音传回给他们，因为他们不顺服嘛啊。后来我们领受了，我们今天也愿意把福音带给他们，这是现在的人做的了啊。但是我是想告诉你，这是次序。所以呢，这个儿女的饼呢，不是救恩本身，而是上帝特别在一段时间先给亚伯兰后代的一个恩赐。OK， 所以呢，犹太人在这一点上是比全世界的人就是更尊贵了啊，不是因为他们 IQ 高啊，哦，爱丽斯坦啊，是我们有时也不明白这个圣经的意思啊，不是讲他们聪明，也不是说他们很有钱啊。你说一个民族在地球已经几千年，不没有钱都假啦，对吗？你们想，如果你我们弟兄姐妹在瑞士住上了500年。我想可能半个那 Chatel 都是你的，因为都是你爷爷那时买的田地来的嘛，就是我们没有人有这么长的祖宗住在那里，所以我们来啊，我们就从零开始嘛。犹太人在地球很久的，对吧？从一开始就有了嘛，所以他们世世代代世世代代是当然累积许多的财富，这没有什么好说，所以也不用去编说他们很聪明很会赚钱，当然很会赚钱也是经验造成的。包括如怎样，今天不谈他们了，我只说他在圣经里面来说他们的高贵，他们胜过外邦人的高贵呢，是在这一点上，就是他们是先领受救恩的，他们是先经历赦罪的。 OK， 那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刚才我说了啊，这个福音就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一些外邦人本来是叫做家狗啊，我们都做神的儿女了。 OK， 所以这里说的儿女的饼呢如果只是讲救恩呢，我们做家狗就永远没份吃的，因为我们只吃狗粮呢，没份吃这个东西。不是啊，我们不需要去吃儿女的饼，我们将来也会被上帝改变成为家里的人，也一样可以领受这个恩惠。所以我们不是求上帝把这个儿女的饼给我们当时好像就是还没有就是福音还没有广传的狗吃啊，不是。 OK， 马可呢就比较清楚的讲啊，比这个马太讲的更清楚。马可就说先给儿女吃，那这就好了，这个先知啊就强调出这一个重点啊。所以耶稣基督呢就是用这句话来说他不是拒绝啊，他就说你这个妇人冒昧啊，因为你好像不按次序，因为先嘛，就意思说你很明显你是后了，但是你好像不甘在后，你要抢先。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拒绝啊，耶稣是说吃饭是人吃的，就是家人在吃，之后呢才到就是宠物吃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狗可能就在人吃饭的时候就跑到桌上来就吃人的东西，这是很冒昧的嘛，对不对？不按次序。那我再说了啊，我们主耶稣其实不是要打击他了啊，是要让这个妇人真的看见他的困境。 OK， 不是人呢可以怎么样，就说有时候你求人啊你就一直求一直求啊，你就希望说他的这个慈悲之心被你打动，对吧？其实耶稣就跟他说有一样东西呢不能改的，就是这个次序啊。 没轮到你啊，这上帝定的。 OK， 其实目的呢不是让他离开，而是让他用一个最大的确信，就是知道虽然有这么大的难处，虽然有上帝的旨意，虽然有血统的问题，最后还有次序前跟后的关系，但是他能够超越这些限制，他跟上帝就是祈求啊，这位他相信的，这位造他的也是爱他的也更是救他的上帝给他帮助。 OK， 那我不是说我们要去违背圣经啊，来求神啊，圣经说不可以有的我们去反过来跟神求，看上帝怎么对我们，这里不是那个意思。而且你要知道，这妇人求的呢不是救恩，你看你知道的，他是求什么？他是求他的孩子啊，他孩子被鬼附，他求上帝可怜他的孩子。 OK， 所以你不能学说啊，我也来啊，我要求大房大车啊，反正呢我学这个妇人嘛，不是啊，你们明白吗？他没有跟上帝说我要做犹太人，你改变我的血统让我变犹太人啊！耶稣说不行，一定要一定要啊！没有没有，他不是这样，他求的是一个平常的东西，就是地上的东西，重点是他的信心。为什么他那么，通常人呢是被上帝拯救之后啊，才有信心的。哇，我意思说是吗？你们也明白啊，虽然你是决志祷告的，但是这上帝先改变你嘛，你才有这个信心跟神说，上帝你赦免我啊！其实上帝先救你了。这个妇人好像排队嘛，还没到啊，救也不是救他先，但是他有那个信心，虽然他求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那个信心是宝贵的，好吗？好，我们看这妇人怎么样回答耶稣哈。27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马可也类似了啊，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啊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他的意思很明显啊，他虽然不知道，如果他知道，可能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坐时光机回去啊，就跟这妇人说，哎呀不要急啦，再过几个月你就可以领受圣灵啦，那时你就明白救恩啦，再等一下啦啊，可能你这样，但他不知道嘛啊，当时也没有人告诉他这圣灵要降临啊，他要成为神的儿女。 OK， 他不知道将来他也会得到这个恩惠的。 OK， 他只是用他讲这句话啊，他只是用一个自己的理解来表达他对上帝慈爱的信心。 OK， 他这样子说其实他是接受，他说你讲的没错，耶稣你讲的没错，我没有要做犹太人，你爱犹太人是应该的，因为他是选民嘛，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说把我变成犹太人，他没有要求要跟犹太人抢这个做世子的这样的一个尊荣，他说我满足做一个次等的人没关系，我做狗，你说我是狗，我是狗好。但是他说上帝的恩典那么大，就算狗在坐上坐不是坐上坐下走来走去啊，都有碎渣而吃。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上帝恩典那么大，只要到他的面前来不会空手走的，所以他很相信这个东西是真的哦。就是他一直求耶稣不是因为啊他很不讲理什么，他就很确信上帝那么大的恩典，我只要在你身边我都会蒙恩的，虽然你不一定要把我变成犹太人，不一定要把我改变成为那个就是做上帝子民的那个身份啊。所以他的回答啊，用白话来说，他说只要像家狗那样啊，可以在桌子底下吃面包睡，我就满意了。我来求的不是面包，我求的是面包税。面包是儿女吃的，尽量吃，我不抢，但是跌下来的给我吧啊，因为人也不吃跌下来的啊。那这是他的信心。当然我再说一次啊，他这个表达今天我们看来好像哇很伟大，哇他还可以这样子讲，好像答得很妙啊，其实这是他的理解。今天我们当然不应该这样讲啊，对吧？如果你去传福音 啊，有一个新朋友说他要做基督徒，啊，他就说啊，我做基督徒啊，啊，但是呢，我不要受洗，啊啊，你们也不要叫我做弟兄啊，我就是暗暗做基督徒哈，我就在桌子底下走来走去的，我愿意做那只狗啊，你就告诉他你没有信心，嗯，你不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谁还想吃面包碎的人呢？是没有信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就是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重生，我们都有权利吃面包，我们都是做神的人。今天来到上帝面前，不是求要做狗啊，在底下走啊，捡一些东西，上帝的恩典是给你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确信来接受。当时啊，时候还没到，所以这个妇人呢，竟然有这样的一种回答，是特别是圣灵的工作了。OK， 好了，我要结束了啊，我就讲最后一节啊，来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马可，耶稣对他说，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先称赞他的信心，连紧接下来就宣告说他就是因为这个妇人的信心，他就应允了他的祈求。其实他的祈求呢不是重点，是信心啊，你看准了，因为耶稣根本没有问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啊，啊，那个鬼是怎么样的，这些都不是，你可以说他求的其他的都可以，总之是他的信心耶稣称赞了。 OK， 所以对今天的人来说，我们这样读呢，我们可能觉得这妇人信心没有什么伟大，因为他求的是地上的事情，我前面也讲过了。如果你要这样看啊，你说哎呦，好不容易来到神的面前，你只求这个吗？你应该求永生啊。哎呀，你真傻，真没信心，可能给你骂了一顿。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信，这妇人信心的光辉不是因为他求什么， OK， 是因为他对上帝，一个不是他的上，但他相信，但是那个没有跟他立约的上帝，那样的坚信上帝的慈爱，他对上帝应许都不是给他的啊，就懂一点点，也不是对他的祖宗讲的，他还能够很确定是与他有关，而且他可以从耶稣的身上认出耶稣基督是神差来的，叫他大卫的子孙，没多少人叫他这样子叫他，因为他相信基督有从神而来的能力。特别最后当他面对基督三番四次的拒绝，从沉默到直接，我们打个引号吧，啊，就是有一点，啊，用话语来让他难受，他好像没有摇动过信心，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迦南妇人跟犹太人比一比啊，啊，我们的确只能够说犹太人太骄傲了啊，这些当时那些犹太人啊，他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忘恩，好吗？好了，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呢，啊，就是耶稣基督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就，就是基督凭上帝的恩惠，你这是神的本性，就特别向这个妇人宣告一件事，就是他要的神给了他，那他要的是儿女的病啊，得到好 ，OK， 上帝说我给你，他没有跟上帝要他要做神的儿女，他要做神的子民，他还不明白这个事， OK，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啊，他对他的祈求蒙上帝应允，并非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的内容，好像我们今天说求的对啊，按他的国他的意啊来求啊，上帝就把全部的你要的都给你，不是，当时内容不是重点。啊，也不是因为他很爱孩子哦，那么迫切啊，耶稣的心被打动，也不是这回事。很明显，耶稣说是你的信心。上帝只是用医治他的女儿做对他的信心的一个赏赐而已，对吗？所以重点不是他的女儿，重点是他从哪里知道这位与他无关的上帝是爱他的，是愿意帮助他的。圣灵在那个时代，当然我前面也一直强调啊，就是没有普遍的啊，让人明白救恩啊， 加上犹太人一般呢、啊、也不信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受苦太多啊。你如果看犹太人的历史，在基督来之前，就是400年，他们很多的苦难在当中，连这些犹太领袖啊，都已经不再等救主了。啊，你说法利赛人啊，祭司，他们早就失望了。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还叫那些博士去找，他自己都不去了，因为他们听多了，他们觉得又来了又来了啊，又谁这是到谁的孩子想做弥赛亚啊？李家的啊，好了啊，上次是陈家的，现在是王家的，哎，轮到哪一家了？现在啊，啊，不，他们看惯了，他们不觉得这个是需要去兴奋的 ，OK。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连犹太人自己都不等的时候呢，竟然有一个外邦人心里却相信以色列的上帝是他的上帝，有点像路德、哦、啊，当时是摩亚的人、哦、他根本是无关的、啊、你说边界人 啊既然他跟拿尔米说你的神是我的神，你说那从哪里来的你这个信心、啊、这是上帝的预备了。OK， 他相信这位已经犹太人不依靠的上帝能够善待他，所以这个信心虽然我们说他没有求得很正确，但是这个信心是一个很宝贵的信心，而且它是一个完美将来完美信心的一个起头。OK， 所以基督表达啊他对人信心的重视啊，在这段话，因为他称赞他的信心，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不是信心。我是我们的福分啊，我们最终不是得到这个信心做福分，因为信心是一个媒介啊，最终的福分是天国，但是天国在今生呢是必须用信心去仰望的。所以耶稣称赞信心，不是说啊有了信心就 OK， 我还要问你啊，你信什么啊，对不对？信心是领受承受天国的唯一媒介，所以在今世我们重视信心，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信心就满足了，我们那时就没有再讲信心了，因为一切你相信的，一切你等候的都实现了，那时我们就在上帝的爱当中。这是格林多前书讲的了啊。所以虽然我们讲信心讲很多，但是我希望你们不会停留在只是信心啊，要知道信心的对象，所以信心的对象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应许，那个是我们最终的去处，好吗？好了，讲回最后一个交代，这个妇人怎么办？耶稣说他好了，回家，哎，就完了。哎呦，跟上帝擦身而过，没有得好处哦，你觉得很可怜是吗？不会的啦，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啊，但是合理的推理啊，合理的这样子相信。就是你们知道当门徒啊领受圣灵，这个五旬节发生之后，连开始他们就建立教会啊，就把福音传出去。你们常听到一个字叫安提亚，对不对？安提亚有教会，其实安提亚就是叙利亚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说，当耶稣基督的福音透过使徒带到安提亚一带被传开，这个妇人一定听到的。他这种信心已经很超前了啦。他一听见福音呢，你说有什么结果，就是欢然接受。所以那时他就会知道，他用同样的信心，不再只是求上帝可怜他帮助他，他就知道他应该求基督的救赎。他不再做坐下的狗吃面包碎，他那时可以因为这个福音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上帝家中的儿女。同样的事情，你们看过在圣经有一个外邦的百户长，你们听过啊？这是我前面讲过的，他的仆人生病，他不是派人来叫耶稣帮忙，那么很多犹太人帮他讲好话，最后这个耶稣说我去了、啊，这个百户长不好意思啊，你不用来啊，你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耶稣说这个信心很大，对吗？连这个仆人就好了。那我们就以为哇，我们常常要在神面前讲这种话，上帝啊，如果你愿意帮助我，我相信你连月亮都可以变太阳，太阳变 你不用讲这种话。当时这个百夫长不是想要 impress 啊，他不是想要让耶稣惊讶，讲一些我说一些很刺激的东西来让耶稣可怜他。耶稣基督依他的仆人，是因为他 凭什么相信一个不是他的上帝愿意帮助他？是他那个起头啊。所以这个百夫长到福音传到西顿一带的时候呢，他当然就接受福音了，因为他已经有那个信心做开始，他能够相信一个他看不见的。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我们的信心已经超越这些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求生病啊、物质啊、房子啊、车子，我们很多时候要悔改啊，就是说你知道我们那个法宝放在心里面的那个宝贝已经可以直达天上，来到救恩的上帝面前，我们的安慰是在基督里面的安慰，不是在桌子下面的安慰，不是在门外面。当时的人能够这样，我们为什么今天还是常常在一些外在的事物上面，好像上帝帮我解决一个房子，但是房子里面我自己来，你不要过问啊，我要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就不需要你麻烦。为什么我们在追求上啊，我们没有办法说把一切都放在神的手里啊，他给的是好的，他不给的也是好的，我们不愿意在这些事情上面有过多的忧虑跟忧愁，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是慈悲的，是真实的爱。你的信心是可以让你相信这个，而且可以等候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啊！但愿我们愿意在这方面呢、受激励啊，也更多的学习，好吗？好，我讲到这里了哈，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我就公开哈，你们当中有谁愿意祷告的之后我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我把时间交给大家。